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啊，这个从2024年的10月1号到10月5号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有几件蛮大的事情啊。这几件事情，我得跟大家顺序的讲一讲啊。如果讲美国国内呢，那个最大的事情，反而是美国的这个码头工人的罢工啊，在这个谈判已经解决了啊，因为如果这个东部的码头和加勒比海的码头罢工，从纽约到这个巴尔的摩啊等等这些港口，如果全部罢工，加上这个加勒比海的那些码头啊，那些这个都罢工的话，那美国的南部和美国中西部的货物会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挫折。那主要就是要涨工资啊，这个谈判呢，据说已经这个结束了。那个当然呢，美国的码头工人工会呢叫国际码头工人工会，其实这是美国的一个工会，主要是东海岸的这些港口的工人。那么他们的合约呢是到9月30号这个结束了。他们提出的条件呢，这个三个条件，我看这三个条件呢，这个想得到，一个就是加工资啊，就是码头工人的工资要在3年之内加多少。但是呢，美国码头工人的工资其实是非常高的。我这个看了一下数据，他们大概每个月的工资都有过10万美元，就是一年可以拿到这个接近100万美元的这个工资。码头工人工资是很高的，当然呢，高他认为你这个港口局啊还是赚钱啊，所以呢要求加工资。这个就是为什么到9月30号工资到期，他们呢跟这个当局呢去叫。不过这件事情呢，当局呢不想让，因为当局呢作为这个码头的这个业主啊，他知道这些工人的工资现在已经够高了，在全美国的打工的工人工资里面，他们属于最高的一列。那么如果继续加上去呢，这个就完全没有利润可言，那这个码头怎么办呢？这个所以呢就谈不拢，谈不拢呢就罢工。罢工呢就罢到了这个2天啊，10月1号、10月2号有2天罢工。那个当时呢，纽约这一带的很多这些超级市场啊，这些都在抢货啊。我看了好多这个视频，就是看见很多人在这里抢货，抢得很厉害。那个当然呢，并不是说这个大家就觉得完蛋了啊，没有那个，因为美国不是所有的码头都封闭。那么如果能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西海岸是没有参加这个所谓美国的国际码头工人工会的，那西海岸的海港呢继续是开放，那造成的问题可能就是西海岸海港会比较堵塞，又比较多车，很多人排队，然后呢这个货物要横跨美国大陆运到东部和美国的南部，要这个花时间，并且价格会比较贵啊，大概就是这点。那个其实呢，在每次罢工里面，这个有个第三方面可以干预的，这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呢，在好几次的美国重大罢工这个过程里面，美国政府呢出面作为调停人，那么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我们见过有好多次，当然有些呢是跟联邦政府有关的这个工作，比方说航空管理的这些系统的人，机场的人，那么好多年前搞了一次大罢工，如果罢工成功的话，那么就是美国机场就要全停。那当时的美国总统就是 Ronald Reagan 啊，就是里根总统，里根总统呢就下了命令，就说这些工人呢全部解雇，马上派空军调度员来置换，因为国家这个航运不能受到罢工的威胁。这是我见到联邦政府采取政策最严厉的一次啊，大家都叫好的。那么这是码头工人罢工，那个和劳资双方谈不拢。那么其中的一个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 Joe Biden， 就是现在的总统 Joe Biden。 但 Joe Biden 这个人呢，他现在面临这个贺锦丽啊，还有一个月就要大选了。那么在大选以前，他帮哪个方面他都麻烦啊。他呢从来都说支持工人的，那他一直是支持罢工的，那这个和他的原来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如果他出面说工人不要罢工了啊，叫这个回到工作，使美国呢这个供应能够比较方便的话，他呢就会失掉了这部分选票。 所以呢，他采取不表态。在这个罢工已经威胁到美国航运的九月下旬，他都知道这个消息了，但是呢，他就不通知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府的干预，所以罢工呢就成功了。那么当然呢，这个资方啊是觉得非常大，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再闹下去的话，美国的民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在这种前提之下，那个结果呢，美国的这个码头的这个资方呢做了让步，和这个工人的罢工方面达成了一个协议，也就是在未来三年把他们的工资提高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了。那么多少钱，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细细跟大家一一说，因为这个分码头工人还分很多等了，最高的那一年$1,000,000+是有的，那个是很高的。所以大家看罢工不要稀里糊涂说这些人因为穷啊被压迫啊，他不是的，他们是很高收入的，不过高他不嫌高，他想更高。那当然呢，这个罢工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动机啊，这个动机呢，事实上呢，在我们以前的什么好莱坞的电影工人罢工啊，或者是这个后来的美国汽车三大汽车厂的罢工，在那个里面其实那个原因都有。那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那我们说这个电影工人的罢工，那其中有一个担心就是这个用人工智能能够模拟这个演员的形象，或者模拟演员的声音啊，就是用人工智能能够解决。如果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呢，他们会大量减少雇佣。那么就是，所以在罢工的条款里面是对这个人工智能呢，它是一个比较恐惧的，有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想这个汽车工人的罢工，那就是害怕，也是害怕人工智能，因为如果有大量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辆出现，那个等的这个工厂里面用大量的机器人来做工作，那么汽车工人呢就丧失了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担忧。那么这个码头工人罢工呢，他最担忧的是什么东西呢？码头工人罢工最担忧也是这个人工智能，因为他们主要是这个运货有两种，一种叫集装箱啊，就是标准的40英尺长的货柜，货柜呢就是把它吊起来啊，就放在那个卡车上或者堆在那里，放上船呢也就是码在那里，那个下面呢有一个锁啊，这一放上去只要对准它咔嗒一下就锁住了。那么这个工作不难做，并且呢要算多少打码就放上去，这个其实呢用人工智能解决不难的。但是这些工人，我估计码头的海运工人，他们大概就估计到一个可能潜在的危险，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各个码头都采用了这样的系统的话呢，那他们的这个失业的可能性呢就高很多。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面对 AI 所造成的劳工的新的焦虑啊。当然现在这个约就签了啊，他们还可以提高工资，但是从我自己的这个看法来说，就是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发生，这个所有的企业都会越来越大的使用机器人，因为用机器人来做工作呢又准确，并且还可以不怕加班的时间啊，他你只要开动了他就继续的做。所以呢像集装箱运输这种事情，它就不像那种散装货轮需要很多人去帮忙，那基本上呢就会被机器人呢大部分的取代。那汽车厂工人也面临这个情况，码头工人也面临这么一个情况，甚至连电影的工作人员也面临这个情况。那从这个所有的我们刚才讲到这几点来讲，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是不是对人类的工作会产生很大的威胁呢？这个我觉得的确是的。我现在经常有时候到外面去啊，有很多东西原来需要很多人去帮忙的，现在都不需要了。比方说去坐地下铁啊，你拿一个地铁卡扫一下就过去了，那里面的那些原来要检票看票的人就不要了，就剩下了搞安检的人，上地下铁呢可能要把提包放在那里过个安检，所以那里呢雇了几个人在看那个视频，看看提包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那如果将来真是想做的话，他可以做一条通道，那你就背的背包他都能够通过人工智能来检查你身上的东西，有的话他的闸门就不开。这个技术不是很难做到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工作在这种简单重复性的劳动里面逐步呢就会被机器呢取代。 这个是一个我们都想都想得到的事情。像买东西啊，现在都是大家去拿了再用码打一打，这就付了钱了。在中国就很多这个饮料的机器，甚至里面有食品的，到日本的就更加厉害。我在日本，我记得我上几个月去过东京，那个住在浅草啊，楼下晚上很晚回来想吃点东西，走到楼下的那些这个 Lawson 啊，或者是 Seven Eleven 这样的店里面，里面什么都有，熟食啊，什么拉面呢都有。那里面你看见里面有热的，有冷的。你呢就看好了，自己呢就用扫码啊，扫一下，那你就支付了，那个非常简单。那么原来那种店里面有好几个工人呢啊，帮你做这个做那个的话，现在恐怕就一个人就能管住。那也就是说，大量的人呢，他就是因为这些机器能够帮到人的话，就失了业。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不过今天这个消息呢，应该说这个就是十月一号以来的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说东海岸和加勒比海沿海的美国码头工人的罢工呢，就终于告一段落啊。那这个就不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会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啊。这个是一个，大家想起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的消息呢，要讲讲这个最近的以色列和这个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的这几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散啊，这因为以色列现在面对几条战线，一个是对哈马斯，一个是对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一个是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另外还有一个伊朗啊。这个事情呢，我把它打成一个包来大家讲一讲。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想把所有的消息把它集中成一块来跟大家讲。那么首先讲讲以色列呢，这个对真主党是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27号，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的一把手啊，纳斯鲁尼，这个担任过黎巴嫩真主党30多年的一把手，他基本上就是真主党的灵魂。那么这个人和十几个他的最高领导，在这个真主党的总部地下室20多米深的一个坑道，在那里开会，被以色列呢精准的打死，丢了80枚的钻地炸弹，那就把他灭掉了，这是第一位。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他被打死的话，才引起了伊朗的十月一号的这个发射的181枚的这个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的事情。那伊朗是为了报复，所以呢就发了炸弹。我们所其实对真主党的一个关心呢，就是看看谁当下一任。所以呢，在这个路斯拉尼下台以后呢，当时继任的就是他的那个真主党的二把手，叫哈尼耶。这个哈尼耶在纳斯鲁拉被打死的以后啊，就出来掌握这个真主党的这支军事力量，这支恐怖力量。结果呢，在第二天，就是纳斯鲁尼还没有入葬，那个哈尼耶呢，又在这个真主党又在黎巴嫩的另外一个建筑里面，给以色列精准的打死了。这是第二代领导人。那么第二代领导人以后呢，我就一直讲，最有可能掌权的就是这个纳斯鲁拉的他的侄子啊，我讲过他的名字叫沙菲丁啊，哈希姆沙菲丁。我说这个人最有可能当。那么我记得我讲这个沙菲丁的一点背景，因为沙菲丁的老婆就是这个伊朗的共和国卫队的一个队长吧，也就是伊朗派到这个中东最高的指挥官苏里曼尼他的女儿，所以他和伊朗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军队呢，他是这领袖之间是有姻亲关系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萨菲尔丁不知道怎么做，肯定是诱得不得了。没有想到呢，到了10月1号，是10月2号，这个萨菲尔丁呢又被打死了啊。这个消息，第三个消息没有确认。那么没有确认呢，但是基本上现在网上已经沸沸扬扬说这三个都打死了，那就很恐怖了。你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一把手给打死了，那派个二把手从政啊，二把手上台一天给打死了， 的第三把手顺位的，这个已经是培养了20多年的这个恐怖头目萨菲丁，那么上台又被以色列的在黎巴嫩的轰击，这个轰击打死了。所以呢，这个等于说三个领导人在差不多一个礼拜里面全部给灭掉了，不但是团灭，是代灭，这种植下来就是一个一个都全部灭掉，这个很少见的，就是以色列这回就是狠了心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有些人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有些危险啊，这个萨菲丁都被打死了。那么我们看见有第一个的就是真主党的副秘书长，这个呢他的名字叫 Kasim 啊，叫做 Naim Kasim。 那么这个人是个秘书长，这个秘书长呢，这个他呢就在昨天这个5月4号他提出辞呈，他不做了。那当然他一提出辞呈以后，那一号人物、2号人物、3号人物都打死了，这个在旁边坐的这个秘书长他马上辞职。这个辞职呢，这个亲那个真主党的一些媒体呢就说他是叛徒啊，说他是这个以色列的叛徒。我看不像啊，这个人地位那么高，他怎么能当叛徒呢？并且他跟着那些人开会，他如果不是那几天躲过了会议，恐怕他也死了。但是呢，我估计主要是怕，因为呢，谁在上面当位呢，就谁就有可能被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呢。所以呢，这个整个中东的局势，我们今天总结讲讲呢，就是继续的动荡。我们在这个以色列啊，在今年是后天啊，就是10月7号，就是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啊，掳掠了251个人质。杀死了1200多人以后，这个侵略这个以色列，这以色列打哈马斯打了一年啊，打了一年就是已经一年了。那么所以呢，以色列这一年基本上把哈马斯呢打趴在地上。哈马斯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他已经没有多大这个还手之力了。当然有些人说哈马斯组织还在，当然呢你这有几个人维持组织躲在地道里面，但是大家要知道以色列现在没有撤出这个加沙地带，还在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所以这个事情呢他没了啊，就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在清剿。那么这个呢，但是加沙的这个哈马斯方面可以，以色列呢是处在一个稳定的情况，慢慢慢慢的，因为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的大部分的地区，以色列呢在那里继续的去清剿这些哈马斯的这些残余的这些战争人员。因为我说了，哈马斯开始的时候说他有4万军事人员嘛，那么打仗的过程里面可能打死了3万多，那现在还有几千人吧，多一点也还有1万人，这些人呢没有找到，那现在慢慢在清啊，因为以色列完全可以在加沙地带这个长驱而入。那个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说也难做，因为哈马斯的人他不是正规军队，他很多人呢军装一脱枪一放，他就是平民啊，他平民。大家看那些呼天嚎地的这些巴勒斯坦的难民里面，有很多人身强力壮，留着大胡子，那些人都基本上拿起枪就是战士。所以呢，他在这个军事人员和平面人员当中容易的过渡，这个造成呢，这个以色列要拿他们的也困难。好了，这是我们讲第一个方面。那么现在黎巴嫩方面啊，以色列的军队已经进入黎巴嫩的南部。但是呢打得很慢啊，据说在开战的第一天有8位以色列的士兵呢阵亡，那他打埋伏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看网上呢有些人喜气洋洋，就说以色列呢遭到了重大的损伤挫折啊，看来就完蛋了。这种帖啊，大家看的时候啊要小心啊。第一句如果讲了一个话，比方以色列有8名国防军这个伤亡，那是对的，那是一个消息。但是从那个后面再加个标题，以色列受到重挫，这个就很难讲了。18个人怎么叫重挫呢？那个，所以这个就讲法。所以我现在对于网上的这种写消息的呢，我其实蛮小心。那个这个。在以色列呢现在在打的这个过程里面，以色列打得很慢很谨慎， 以色列的任务是什么呢？以色列的任务是要把以色列靠近的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的这些器材、这些军事目标，这些都把它拔掉，包括它的基础设施，这是以色列要做的。以色列现在没有这个指定这个占领整个黎巴嫩的这个政策，会不会打入贝鲁特都未必，但是呢，在贝鲁特以南的这个和以色列相交的这个国境里面，以色列一定是采取很大的这个行动。那个参照的打法就是在南部的加沙的打法，打哈马斯是一样打法，不过这里的岩石的土层比较多，所以以色列呢在清剿。我讲的前两天我看见有一个以色列的军人带了一个摄像机挂在胸前，带着我们进了他们刚刚看到的黎巴嫩那些弹药库，那就比哈马斯的好多了。第一个就是有一些部分的坑道是用水泥砖呢做的墙的，第二个是里面的弹药的崭新的程度和弹药的数量都惊人，都超过哈马斯很多，也就是说这个集中精力给这些弹药啊。我首先看看很多上面的符号都是俄国的给的，那说俄罗斯怎么会给呢？我想呢，俄罗斯当然愿意给啊。普京如果让西方在中东大乱阵脚，俄罗斯是高兴的，普京肯定愿意的。但是俄罗斯这个怎么给呢？这个有一个说法，俄罗斯通过叙利亚给。叙利亚呢是俄罗斯的这个小老弟了啊，这个阿萨德这个王朝啊，基本上是俄罗斯把它顶住的。因为叙利亚内部呢出现过很多叛军，包括伊斯兰国啊，这个是大家都打的，也包括一些其他反对阿萨德的这些叛军。俄罗斯呢是动用了真正的军队帮这个叙利亚的政府的。那叙利亚政府呢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和俄罗斯站在一起，而叙利亚呢就变成了这个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最可靠的一个据点。那俄罗斯当然是大规模的武力支援这个叙利亚。那么这些从叙利亚到黎巴嫩呢是有国境在北部，那么从叙利亚把俄罗斯的军火，就是俄罗斯要给这个真主党的军火就运过去，是理所当然的。那这是一个假设啊，我不能说这是真实的消息。不过我从我看见的这条视频，因为那个以色列兵在坑道里面去查大量的这个坦克地雷啊，这个跳雷啊，各种各样的火箭弹啊，巡航导弹啊，枪支弹药给养都拍了录像，这个大家上 YouTube 上就能看见。这种东西上面大量的写的是俄文啊，这个俄文我是认得的，那么就是俄文写在上面，那就是俄罗斯的武器了。所以我们讲第一条道路就是通过叙利亚给这个南部啊，俄罗斯我估计不太会直接的去给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呢，就是俄罗斯的武器已经发现了。那么我们讲回到这个加沙的这个战场啊，在加沙呢现在已经巩固了。现在第二个呢就是黎巴嫩，以色列军队呢在逐步的介入，但是进去的军队不多，其实跟早年打加沙一样，也就是少部分的军队啊在逐步的介入这个地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战争行动呢要维持一段时间，要不会这个不会很快的出现。那么现在呢，这个俄罗斯在昨天，在2024年10月4号左右，哎，看看这个以色列开辟了第三战场。那第一战场是加沙的哈马斯，第二战场是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哎，以色列呢好像开第三战场。那个第三战场呢是非常特别的，那个战场呢就是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的这个叫做赫梅米姆啊，赫梅米姆这个空军基地，还有一个叫贾布莱 Jebley这个空军基地，两个基地。那俄罗斯在叙利亚是有基地的，大家知道，那不是说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是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这两个基地的名字，这个赫梅米姆和这个贾布莱，这两个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单独用的，里面有俄罗斯的战机，有俄罗斯的弹药库。那个这个是俄罗斯在这个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为什么以色列现在突然间在晚上派动军机去袭击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的这个机场呢？这个其实是有考虑的。 我看见的那个爆炸非常大啊，昨天 YouTube 就有午夜的，那可不是说一般的爆炸，那是惊天震地的爆炸，就是引燃了这些基地里面的弹药，炸的呢就不得了，弹药库遭到摧毁，那个以色列呢打得很狠，在晚上不断紧紧出动军机，并且呢还从这个地中海上的以色列的海军舰艇发射了30枚的导弹，这个基本上都是炸中了这个和美名母空军基地，这个呢是俄罗斯驻这个国家的驻军的地方，这个事情美国都不敢做，美国很多年对俄罗斯在这里这个囤这么多兵啊，在这里面搞事，美国是很不满的，但美国人是不敢打俄罗斯的，因为怕挑起两国的大战，以色列呢这个敢做，并且他能做，炸的呢这个简直是翻天覆地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炸完了以后呢，这个军事基地呢，我们说到底里面炸到了什么东西呢，那个我们估计炸到的主要是弹药，以色列可能会通过一些办法让基地的人啊躲到防空洞，这是他有办法的，比方说他这个要攻击以前，他先有飞机在空中丢一些这个易光弹呢、警告的炸弹呢，小炸一下，那里面的人就说有空袭，响起空袭警报就躲到防空洞。这有的，这军事基地一定有防空洞。那么等这些人走了以后，这个主要的机群，这个 F-15 啊、F-16 还有这个 F-35 啊，这些飞机呢就一群一群的来，就开始袭击这个弹药库。那大家说为什么要打弹药库呢？这个弹药库，这个俄罗斯现在没吭气啊，这有点奇怪，按普京这个习惯他要吭气的。那么但是呢，这个以色列抓住一个，就是说这个弹药库这个机场里面有伊朗的飞机，那这是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伊朗的军用飞机怎么停在这里？伊朗大概就是利用这种俄罗斯的这个基地啊，来从伊朗运这个导弹、运火箭弹给这个真主党，就俄罗斯军地就起了一基地，就变成了一个转手，并且有大量俄罗斯的军火是从这些基地在运到真主党的。以色列呢，因为查明了抓拿到的真主党的这些武器，大概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可能就从这俄罗斯军地来的，那就首先要把你这个货源把它截断。这就是大规模的空袭，这个空袭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个因为这个基地很新，2015年才刚刚完工，那你想到现在就几年的这个9年的一个基地，那么俄罗斯呢是在这里军管，等于是在黎巴嫩的国中国，他自己完全控制。那么早年俄罗斯打击伊斯兰国的那些军用飞机就是在这个基地进出的，就是和美名母空军基地。那么现在呢，就反而成为俄罗斯放在中东地区要牵动以色列的一个棋子啊。虽然他没有大兵驻扎，但是他有武器。那么并且呢，他让伊朗的飞机利用这个军事基地。那么以色列在进攻真主党的期间呢，那么从这个真主党的这个弹药库隧道里面找到了大量的俄罗斯的军备，这个俄罗斯很难推卸啊，因为我自己个人就是这个2号就看见他们找到那些俄罗斯装备，那不是一件的，那是一堆一堆的，当然以色列把这些隧道连武器全部都炸了，但是还没搞完呢，所以以色列现在呢，首先是不是说把真主党的下面的人都杀了，主要是把这些武器全断了，然后把他的高层领导打死，那么发现呢有大量的是俄罗斯的而不是伊朗的，这以色列呢下决定呢就非常的果断，那就把俄罗斯的这个基地呢就把它炸了。当然是不是完全炸毁，我们看那个卫星图看一看呢，好像还有一些地方没有炸到，但是这个并不排除以色列再次进入这个赫尔梅斯这样的军事基地。那么以色列现在就3条战线在打仗啊，也就是说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加沙的哈马斯还有叙利亚的俄罗斯的军用基地。那么这样打呢，其实以色列是一个很立体的作战的情况，真主党的领导阶层全面一个都不剩啊，19个军事领导人全部分期打死，第二代接班人打死，第三代接班人打死，这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做法。 第二个用这个BB 机啊，也就是我们这个 Page 还加上这个对讲机 Walkie Talkie 的爆炸，把他的作战领导层的大概3000多个这样的珍珠党的作战人员把他打残啊，都受的伤啊，受伤3000多人，顶层没了，中层全伤亡，然后呢再把货源断了，这边进来发现俄罗斯的这个大量的武器，那就把供应武器的仓库也就在叙利亚北部把它灭掉，那就造成这些人呢又没有武器支援，也没有其他的支援，然后他海军，你像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那就基本上就封锁了所有开向这个黎巴嫩或者开向叙利亚的这个军这个运输船，断了海上的路。这一手啊加起来，我觉得以色列真是厉害，就是这个国家从打仗来说那真是不得了的。那么大家说这还完了吗？没完，因为伊朗这个打了181枚导弹去袭击这个以色列啊，这个是在10月1号吧，那个炸完了以后以色列到现在没还手啊。那么大家说这以色列会还手打什么呢？我不知道，有很多人分析啊，第一个可能打他的发射这些 导弹的这个基地，第二个说可能炸他的基础设施，第三个可能炸他的核设施。我觉得呢，以色列心里要真最想是他的核设施，他这个 核设施因为伊朗已经接近可以做原子弹了，按照伊朗这种狂妄来说，他有可能会用原子弹去灭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呢可能先把这人打那个，但这个仗没打，现在主动权在以色列。那以一国之力一个以色列来抗衡这个四个方面很了不起。当然呢美国呢也没闲着，因为以色列还有一个仇敌，就是在红海海口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组织，经常骚扰红海苏伊士运河上面的商业的航船。那个昨天啊，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湾的美国舰队这个开始打击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组织啊，美国昨天呢对大概27个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城市供电设施和他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袭击，是美军打的，以色列没有参加，就是美国呢在那边教训这个。所以现在这场仗呢打得很激烈，但是这场仗呢打得很有章法啊，就是我们讲的不好听，就是打得有文有路啊，就是有些仗呢乱打啊，像俄罗斯在打乌克兰的仗呢，他就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来打，他没战术，打进去别人打出来，打进去又给人打出来，或者打进去给人包围，这打的叫做没有章法。以色列的仗呢是打得有文有路，这个章法很清楚。那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最新的这个战况吧，啊，这个也好听。好，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聊。